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于雅各弟兄。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再来看历代的得胜者。我们要看第三个人物，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提到挪亚这个人。这里是这么记载：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信心的见证人，也就是一个得胜者的榜样。圣经提到了是挪亚这一个人。挪亚我们知道他所处的那个世代，圣经的描写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神到了一个地步，圣经这么记载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世代的确是一个人已经很快的就堕落到一个地步，神已经没有办法容忍，神的灵也没有办法与人永远同住的一种情形。那个时候神观看整个世界都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这是我们知道神对整个人类的堕落第一次的一个审判，一个反应，就是神用洪水来审判了整个的堕落罪恶的时代。挪亚的时代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个时代。讲到我们在这里等候主耶稣第二次的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整个时代的光景跟挪亚的时代是非常非常靠近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早就已经警告我们，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要如何。所以在以诺信心的里面已经看见了有一天我们的神要率领众圣者要回来的。所以我们也晓得有一天主耶稣真的要把众圣徒都要带回来，历世历代来所有的得胜者，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荣耀中要率领众圣徒一同驾云降临。所以挪亚的世代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个世代，那么挪亚的榜样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挪亚在神的面前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义人，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的里面。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发现到挪亚他的整个属灵的生命的根基建筑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亚伯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挪亚也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他被神称为是个义人，他也实在是个完全人，也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是尽心竭力，他是照着他所认识的他所知道的神所为他预备的救恩，他一直活在那个样的救恩的里面，他没有让神在他身上找着他有任何的不忠心不尽心不全心的光景。那么挪亚他也像以诺一样，他也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到每一个信心伟人，每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他都是站在前面信心见证人的根基上，他在这里得着前面的人所得到的生命，而他继续活在神对他这一生里面的托付当中。所以因着挪亚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被神所称许神所悦纳的人，所以神就对他有一个吩咐，要他去造一个方舟，而且神也给他有一个启示，到有一天神要让整个的世界用洪水来毁灭。所以挪亚因着得到神这样的指示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觉得挪亚这个人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他是真真实实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从圣经的里头我们是福音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警告，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世代要来到末了，这个世界末后的情景是怎样的可怕，人心的情形是怎样，世界的局势是怎样，天上的万象是怎样，这一些的警告都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耶稣要回来的这一件的事实。 我想我们跟挪亚一样都得到了神所指示未见的事。挪亚跟我们不同的点是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在那里预备了方舟。那今天我们是否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他的指示的里面，他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是否也动了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也真的知道主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话是有那样的一个认知，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把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给我们。那么敬畏的心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要有的动作就是挪亚所做的，就预备了一只方舟。挪亚的盖方舟，有人讲他盖方舟盖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在当时的时代的里头要造出一个这么大的方舟，听说那个时候可以容纳50个火车的车厢，那么长的庞然的一个大的船，对当时的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那么挪亚他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大的方舟造出来呢？那你要晓得那个时候的建筑的技术或者是科技，我想绝对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有这么多电动的工具，可以用电锯啊，用刨子啊，可以把木头刨得很平很光滑。那么当时在我相信绝对没有像今天这么样方便的一些的工具能够帮助他，让他在这样的一个造船的事情上可以很快很顺利的把这么大的一个方舟造好。挪亚必须是用斧子一根一根树枝这样砍下来，一棵一棵树这样把它砍下来，然后用锯子这样慢慢的锯，所以他所需要的每一个方舟的材料他都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用尽很大的力气在这里慢慢的去预备所有方舟的材料，然后再把它一片一片的把它钉上去，照着神所吩咐他的，他在这里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片一片把整个的方舟这样逐渐的把它钉起来。所以我相信在方舟的预备的过程中，要制作这么样的一个大的方舟，对挪亚当时来讲的确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建造。那我想他可能也不需要把方舟运到海边，把木头一块一块的拖到海边，再到海边上再去把它钉起来，因为神给他的指示是整个的天地都要被水淹没。所以我想挪亚可能在他的信心的里头，他就直接把方舟造在山上，因为山上有许多的树木，他可以直接把树木砍下来，就在那里就近就把方舟给造好。所以当他在造方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从旁边经过会讥笑他，挪亚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说你要造一艘船，那么船是不是应该放在海边呢？你为什么造在山上呢？啊，类似像这些的话，很可能挪亚当时会得到许多人在旁边的讥诮。挪亚他要造出这么一个方舟，一面他要花很大的功夫，要用很多的力量，花很多的年日来做，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忍受很多人对他的讥诮。你造这个方舟的目的是什么？你造这么大个方舟为的是什么？那挪亚一定要告诉他们的。所以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他在那里一面传福音，一面在这里造方舟，一面要告诉人说有一天神要让洪水降世，有一天整个的地要受大的审判，所有有气息的都要被洪水除灭。那么这是神吩咐挪亚去传递的一个信息。那我想当时代的人既然是那么样的藐视神，这么样的活在罪中，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他们所行的尽都败坏了，行为都败坏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挪亚当时所忍受到别人对他的讥诮，对他的质疑，对他的一些讽刺，一些难为的话，我想挪亚当时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事。最后我们所看到挪亚方舟造好的时候，真正进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一家八口，除掉他们老夫老妻，他们三个女儿，这样子进到了方舟的里面，所有其他的人都没有一个被挪亚带到方舟里去的。挪亚传福音传了这么长的时间，造方舟造得这么辛苦，但是他所得到的结果，除了牲畜，除了飞鸟，地上的走兽，照着神的吩咐，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的一公一母进去，其他的人一个都没有进去。所以你知道挪亚当时 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也是受到多少的煎熬，因为实在看不见有任何工作的果效。所以我想挪亚的时代比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要辛苦得多。我们今天在地上传福音，虽然别人也藐视，别人也讥诮，别人也否认我们所传的信息，别人也不相信有一天这个地会被火消化，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虽然今天我们传这样的福音，我们所得到的别人的回应也是不信、讽刺、藐视、讥诮，甚至更厉害的起来抵挡，但是呢，我想总没有像挪亚当时那么的孤单，那么的为难。所以挪亚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他的确是一个得胜者。他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的敬畏，他就预备了方舟，而这个方舟不仅让他自己得救，让他的全家也都得救。这次我们又看到了一件事实，就是救恩神是用一家一家为单位的。所以主耶稣借着保罗传了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初逾越节羔羊，神也是吩咐要一家宰一只羊羔。所以神的救恩实在是为着整个家来预备的，一个家一个家神都要来拯救。那么在挪亚的信心的里头，当他在这里照着神的吩咐把方舟造好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就是他得到全家一起蒙拯救的恩典。因着他的信，他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而他自己呢，却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因着他的信心的行为，他被神称义。所以挪亚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是一个得胜者，他是一个在得胜的呼召中他是有份的人。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需要神来恩待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我们也需要预备我们的方舟，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需要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耶稣的救恩必须是很真实的，能够来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罪，救我们脱离世界的诱惑，救我们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救我们脱离我们己这个老旧生命的一切的黑暗败坏，我们的旧造，我们的罪恶的天性，这一切我们都需要像建造方舟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一片一片，一点一点，一个真理一个真理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建造，帮助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的里头，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拯救，让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我们从我们的失败，从我们的堕落，从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吞吃，要把我们拉下去，把我们带到神的审判里面，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成为一个方舟，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要真真实实的长生在基督里，让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的拯救，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也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这件事我们需要像挪亚一样，我们需要凭着信，我们需要动敬畏的心，我们在这里经营建造神在我们身上所有所要建造的救恩，让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结结实实的、具具体体的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是我们看到挪亚他成为一个得胜者，他在这个得胜的呼召里有份，他在这个伟大的得胜行列里头，他被神摆在这里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盼望神也在这里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起来效法挪亚的脚踪。下面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8到16节提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在第8节这里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地方，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他走在信心的路上，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凭着信跟随神的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头，我们看到他的凭信往前，因信跟随，这成了我们一个非常美的榜样。接下来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同时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呼召里，他们借着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他们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他们陆陆续续的被生出来，而他们也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根基里，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他们一同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他们不仅离开了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他们凭信往前，他们不仅往前，他们到了一个神所要他们去的地方，在异地，他们在那里居住帐篷，他们在应许之地，他们好像是客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总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家，把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这个世界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世界的昌盛就是我们的盼望。世界若是遇见了灾难，遇见了战争，那我们好像整个的信心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好像我们所有的盼望就看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的景气好转，我们的信心好像就比较高昂，当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跟着就下坠。那么这都说出我们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家，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扎根的地方。但是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虽然来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地就当作他们在地上的最终的居所，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盼望的不是在地上的，他们所盼望的是那有根基的城。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而这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众圣徒，我们共同的呼召，我们一同蒙召，我们一同蒙神所呼召的那个最终极的标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居所，他要在他的心意里，他要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而这个城是什么？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是在天上的，那是我们的居所，那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神为着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荣耀的家乡，而这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属天的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历世历代来众圣徒他们共同的呼召，特别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最后生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以色列族都是被神呼召要来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座荣耀的里面。接下来在第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记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不再是个人的呼召，在这里开始进入到一个整体的呼召，而他所用的词都叫做他们、他们、他们。那么这个他们呢，包括历世历代来所有蒙召一同来走在这一条信心道路上的人，他们都在其内。那么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认识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最终的那个呼召，神在永世的里头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基业。所以当我们眼睛也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这座城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一同被呼召进到了历世历代来众圣徒所蒙受的同一个召的里头。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今天你我都是一同被这个天召所召的，我们在这个召的里面，我们都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这座的城 它是那样的金晶，它是那样的宝石，它是那样的珍珠，它整个的城，它都是用一个最荣耀的性情在这里所建造的。那么这里都说出这个城是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所以我们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今天蒙召都是要被召到神的那个属天的荣耀性情里头。那么整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都说出神的荣耀性情。今天你我被召，我们都是被召到这个荣耀里，我们都是要在这个圣城里一同有份。这个圣城被神形容说是一个有根有基的城，而且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城的里面，羔羊和神就是城的灯，也是做城的殿。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整个城的中心，而我们都是被招来跟他的性情有份，我们被称为羔羊的妻。整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被称作羔羊的妻，所以我们所有这些蒙赎的人，我们都要一同被称为配给羔羊的人。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要和羔羊一同有份，在他的荣耀生命里有份。所以在这里看见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他们都成为一个客旅。所谓的客旅，就是他们认定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们不过是一个做客的，这个地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是在天上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我是否也把这个地上当作我们寄居的呢？我们是否把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当作我们的家呢？如果那里真的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心是不会在地上的。就像我们无论在哪里旅行，我们旅行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家，也不会把他们所遭遇的事当作我们切身的事，因为我们迟早要离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否也把这个地当作我们寄居的地方、旅行的地方？我们不过是旅行经过这个地，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我们要回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永存的家乡，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但愿神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你我都能够看见，在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心里也未曾想到的。愿主吸引我们，让我们都欢然要来奔这条的道路。我们一同低头把感谢来归给他。主啊，谢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你叫我们真的知道，当这个世界堕落的时候，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救恩。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救恩的方舟，他要把所有的救恩组织建造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要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全备的救赎要刻画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叫我们完完全全的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被分别出来，叫我们不再落到这个可怕要被咒诅的时代中，叫我们从将来的审判里头让我们完全的被分别出来。主啊，不仅如此，你更把一个荣耀的家乡摆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看见天上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天上的家乡，那里羔羊和神要成为城中的灯。哦，我们的心真是要被吸引，我们要欢然的要来奔路，我们要说这个地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我们不过是个客旅，我们不过是个寄居的，我们的荣耀在永世的里面，在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清楚的看见，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是在这里奔跑没有定向斗拳打空气，我们乃是向着标杆一直来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神真的何等的爱我们，他不仅救我们，他更要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从挪亚的生命里，我们看到神是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全备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要叫我们可以脱离完全的审判。有一天这个旧造世界、堕落世界是要落到何等可怕被审判的光景中，而我们的神要叫我们从这个审判里完完全全的被拯救出来。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也要把他的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也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成为我们救恩的方舟，让我们在里头完完全全被分别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何等伟大的恩典，但愿我们也动了敬畏的心，我们也在这里竭力的来预备这个方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这里不仅蒙召，他们不仅被带到一个新的应许之地，虽然神应许把地上给他们，但是神真正要给他们的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但愿他们怎么样被新耶路撒冷所吸引，在地上过一个信心客旅的生活。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也从信心的里头看见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但愿这个荣耀的城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发出荣耀的光辉，吸引我们在地上快跑的来跟随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再见。